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基督徒成长的原则。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一部分。今天的题目呢，是基督徒成长的原则。让我读出彼得前书第一章22至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连续的在过去三个节目当中呢，都看过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蕴含了很多的教导，请听我读出经文。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从心里有古卷，是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接着呢，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至三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以上就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集中的讨论一句话，不会讨论这段经文的结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基督徒成长的教导。经文教导我们如何成长，我会在下个节目详细的说明我们如何从初信者，一个属灵的婴孩，正如第二节所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呢？我们如何成长呢？成长有三种方式。多年前，我听过著名神学家巴克的讲座，他讲解这段经文，并且指出有三种在救恩中成长的途径。这三种途径呢，可以在这段经文找到的。巴克称之为滋养、接受和交通，或者是交流。滋养呢，是指爱慕灵奶，也就是神的道；接受是指透过顺从真理来洁净自己的心；交通是指真诚的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会在下个节目讨论这三个途径。今天我只集中的讲解第二节，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很实际，很想知道如何做到，也很想知道应用的技巧。我们讨论技巧之前呢，必须看看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今天我只想反思这节经文，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圣经多处谈到这一点， 希伯来书提到有些人本该吃干粮，但他们仍需要吃奶。还有另一个比喻呢，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与人的生理、精神和心理成长的过程相似。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很多人认为约翰指出基督徒生命有不同的阶段，像人成长的不同的阶段一样。人经历不同的成长阶段，包括婴孩期了、青春期了、成年期等等。基督徒生命也可视为一个过程，一个迈向成熟的过程。首先，我们出世的时候好像才生的婴孩，接着我们必须成长，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看看成长的意思，然后再看看出世者像才生的婴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学会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成长，第二，我们是婴孩。第一是成长，经文教导我们必须透过不同的成长阶段去看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不同的阶段。彼得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又说我们是才生的婴孩，要在恩典中成长。正如我刚才提到，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也说了同样的事。约翰说彼此相爱，然后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这表明约翰意识到基督徒成长有不同阶段。明白这一点很重要，你必须明白你正在经历属灵成长过程，正如从婴孩期进入儿童、青年和成年期。当你想到要再次经历这些阶段，会否感到害怕呢？事实上，这是基督信仰充满光荣和令人害怕的一面。我们正在旅程上，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从前开拓美国的先驱坐上马车穿越美国大陆，在旅程上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技能。有时候你必须晓得如何穿越沼泽地带和忍受酷热天气，有时候你必须晓得如何攀山越岭和抵抗严寒天气。但是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你学会各式各样的技能，最后呢，你变得完备，准备好面对任何事情。约翰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青少年呐，我写信给你们。他要指出在每个阶段你要学习某些技能、功课、态度、能力，才能够度过那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实在很奇妙。基督信仰不是静止的，不只是得到一个身份，基督徒并不像骑士的身份。如果我被封为骑士，现在可以四处对人说，我是一个骑士，我成为基督徒，我说，现在我是基督徒。当然，这是充满荣耀的奇妙的旅程，但也令人感到害怕。 儿童和青少年都不了解自己，在大多数文明的地方，若任由儿童和青少年肆意妄为，父母或监护人没有对孩子加以管束和教导，是违法行为啊，称为疏忽照管儿童。不对孩子加以管束是疏忽照管儿童，那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是愚蠢的，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他们不明白自己心理的状态。那让我举例说明啊，我曾经呢见过一个广告，上面是一张少女的照片，那显然是一个呢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她正面对着镜子。广告标题说，欢迎你来到15岁的身体，我们会给你指南。再往下看，突然发现原来广告所说的指南呢，是一本名字叫《17岁》的杂志。你知道这个广告试图说服一个15岁的少女订阅该杂志。没有一个成年人或者是有判断力的人会相信17岁杂志能够给予15岁少女充分的指引，没有人会相信的，没有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个广告，只有他们的目标读者才会相信。欢迎你来到15岁的身体，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当你的身体开始发育，当你开始出现某种情绪，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不理解这情况，你无法控制，也不知如何处理，你不知道该宣泄哪些的情绪，还是该抑压哪些情绪，以及要达到什么程度。圣经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如果你的灵命从新生婴孩阶段开始成长，你也处于同样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你里面发生，你并不明白，你急需要帮助，你急需得到指引，正如儿童或者是青少年需要得到指导一样，你需要指引，你明白吗？让我举例说明啊，当你成为基督徒，你里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保罗说，在基督徒里面，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许多人犯了很大的错误，以为保罗所说的情欲或肉体是指身体上的欲望，如食欲啦、性欲啦和渴望安舒的等等。保罗说情欲和圣灵相争，有些人以为因此基督徒应该抑制肉体上的欲望，不应该有性行为，不应该吃好东西，也不应该享受物质带来的舒适。他们认为基督徒应该进入修道院抑制这些欲望，这不是保罗所说的意思啊！保罗要说的是，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你的心与神的救恩完全相反。让我说明一下，这一点很重要。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呢，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你可以行善，但你的身心灵联合起来对抗神，不让神做你的救主，你要成为自己的救主。你心里清楚知道这情况，你心里渴望这样。有些人尝试以道德和宗教来拯救自己，有些人尝试以不道德和不敬虔的行为来拯救自己，这两种情况没有分别。有些人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以为神爱他们，让他们上天堂，是因为他们到教会聚会，是良善的基督徒。有些人呢，设法透过追求权力和快乐，甚至透过暴力和放纵的生活方式来满足自己。 他们以法国存在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来寻找自我，他们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看来与我们完全不同啊。圣经告诉我们，两者的属灵光景没有分别，两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达到相同目标，试图逃避救主。有道德和虔诚的人竭尽所能保持良善和品格端正，好让自己不需要救主。他们以为自己需要救主，他们说自己相信救主，但坦白说，在这些人成为真基督徒之前，信奉宗教的目的呢，只是为了逃避真正的救主，他们就是自己的救主。虔诚的人和不虔诚的人其实没有分别，每个人在未成为基督徒之前都反对人需要救主的观念。圣经并不像世上大多数人那样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圣经说有好人不想要救主，有坏人呢不想要救主，也有人想要救主。世上只有两种人，第一是肯定自己不需要也不渴望救主的人，第二是需要和渴望救主的人。当你成为基督徒，你的生命便有新的运作方式和能力了，你心里开始以全新的身份、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去行事。你说，我拥有自我价值，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得着喜乐，因为耶稣为我受死，耶稣的义已归给我了。这是新人的方式，但圣经说，你心中有很大部分仍渴望按旧人的方式去生活。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你心里只有一套运作方式，靠自己得救。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心里有两个不同的运作方式，他们在你里面相争，为要掌管你的生命。其中一个说，基督是我的救主，另一个说，别的东西才是我的救主。事实上，你心里有一部分对抗神，想要靠自己得救，保罗称之为肉体。你在未成为基督徒之前，肉体掌管着你的生命。我们知道，如果把一只熊逼到墙角会产生什么后果？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总是说熊不会对人构成威胁，除非熊感到走投无路了。例如，有人射杀他们呢，他们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这个时候，你别指望着熊呢会走过来吃你手上的东西啊。他们只会来攻击你啊。当你成为基督徒，圣灵进入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有了新的能力，要致死你的肉体，致死你的旧人，把旧人从你心中的宝座赶出去。发生什么事呢？你生命中那充满骄傲、自私、恐惧、自我防卫和自我意识的部分走投无路，严重受创，于是变得比以前更猛烈。很多时候，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到了某一刻，当美好的感觉逐渐的消失，某些思想会进入你心里，并且有试探临到你。你会发现你心里出现一些前所没有更可怕的想法、概念和欲望，你深感不安，你无法理解这种情况。你说，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圣灵不是已经进到我生命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广告标题所说，欢迎你来到15岁的身体，我们会给你指南。你无法理解这种情况。我说，成熟的基督徒呢，必须预期他们心里充满罪恶之处会变得 比未信的时候更糟糕，更可怕，更混乱。你心中这部分被逼到走投无路，这个说法令你感到惊讶吗？第二，初信者像才生的婴孩，没关系，人人都是这样开始的。婴孩对自己有什么认识？婴孩甚至不记得自己出生的情况，他们对此毫不知情。圣经教导有令人感到害怕之处，当你成为基督徒，各种各样的新事开始发生在你身上，你不理解发生在你里面的事，你不理解周围的世界，你需要帮助，你需要依靠比你更成熟的人，你需要认识神的道，你需要到教会聚会，你需要这一切。你不会以为自己可以自给自足，换句话说，你不会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到特定的教会聚会，我喜欢这个教会，我不喜欢那个教会，我喜欢这位圣经老师，我不喜欢那位圣经老师，我喜欢这些基督徒，我不喜欢那些基督徒。你好像到了一间自助的餐厅一样，说这款我想要一点，那一款呢我也想要一点，仿佛你的生命是由你全权的掌管了，你的灵命成长也是由你来掌管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以为自己可以继续这样的过基督徒生活，你没有顺服一位充满智慧的元首，也没有对神说，我是一个婴孩，求你帮助我。你只会把事情搞砸了。在街上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孩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你是婴孩，人人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不喜欢做婴孩，但情况就是这样。经文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听起来十分的甜蜜可爱啊，温暖轻柔。这听起来很不错，但其实是一种侮辱。醒醒吧，你是婴孩，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明白自己的情况，你必须得着照顾。我知道很多教会滥用这一点，很多专制的教派和组织出现，说你是初信者，要听从我们一切的吩咐。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组织，我知道有滥用的情况出现，你必须符合各种各样的资格。但今天我们不是要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一般来说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是另一个极端。我知道有些基督徒缺乏安全感，被边缘化，他们渴望自己的生命中拥有权威啊，也渴望被认同，因此他们乐意跟从那些给他们命令的教派权威领袖。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教导并不真确，也不代表你们不用听这些教导。你们是婴孩，必须接受忠告和命令。你不理解自己十五岁时候的身体状况，也不理解自己十五岁时候的属灵状态。这是不是一个吓人的想法呢？想一想你十五岁的时候是何等的愚昧，想一想吧，想一想你所犯的错误，想一想你从那些身心灵比你成熟的人所得的帮助。你有父母和老师帮助你，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是否得到能使你灵命成熟的帮助？你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吗？我说成长分为几个阶段，那几个阶段是什么呢？让我来给你们一个建议，我会参照约翰一书2:12-14，让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 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英国牧者约翰·牛顿是《奇异恩典》和很多著名诗歌的作者，事实上他也写了很多书信，有些书信记录成书，名为《约翰·牛顿书信》。这本书的头三封信名叫做《发苗中的恩典》、《长穗中的恩典》和《结成饱满的籽粒的恩典》。约翰·牛顿认为基督徒生命成长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跟约翰在约翰一书中所说的相似。让我根据约翰·牛顿他的见解给大家概述一下这三个阶段。首先，我想提醒大家，不要误以为我是说基督徒生命成长呢只有三个阶段，并且人人呢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经历这些阶段。约翰在约翰一书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我并不认为使徒约翰是说只有三个阶段呢，并且每个人呢都在某时某刻跨越界限到达另一个阶段，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但约翰·牛顿和使徒约翰所说的三个阶段呢，有助我们以正确的方向去思考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我牧会多年，看到很多信徒成长的经历，我认为他们的说法很有道理。经文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你是如何成长的呢？想一想这三个阶段。第一是婴孩阶段，约翰说，小孩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我认为约翰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自己已经罪得赦免，除非你学会这个教训，否则你无法脱离属灵婴孩的阶段。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处于属灵婴孩的阶段，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罪得赦免。我们首先要学会这个教训，每个阶段都有一些教训给我们学习，我们必须学会这些教训才可以进入另一个阶段。这是第一个教训。你知道自己已罪得赦免吗？很多人说这是非常简单的教训，人人都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你并不知道，约翰·牛顿说，处于婴孩阶段的基督徒是律法主义的愚民。约翰·牛顿说，当人们仍然对别人的批评反应过敏，难以悔改，并且仍然因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感到不安，你知道他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呀。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罪得赦免，蒙神所爱，他们不知道自己罪得赦免，蒙神接纳，他们仍然坚持靠着行为来称义。你知道约翰·牛顿说什么吗？有人说，我知道自己罪得赦免，但其实他并不知道。很多人处于属灵婴孩的阶段，因为虽然他们在理智上说我知道自己已蒙耶稣基督接纳，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约翰·牛顿说你仍然坚持靠行为称义呢？举例说， 很多人仍然对自己的批评反应过敏，很多人仍然因为别人是否喜欢呢、认同啊，或者是注意自己而情绪起伏不定。有些人因自己在事业上的表现而情绪起伏不定啊。你的情绪起伏不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罪得赦免。约翰牛顿指出两种行事方式，一个是靠自己得救，另一个呢是以基督为救主。处于婴孩阶段的基督徒在理智上相信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在心理上和实际上他们行事为人都表现得以别的东西为他们的救主。基本上他们仍然是缺乏安全感的，他们仍不相信耶稣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蒙赦免了。他们仍然努力赚取神的赦免。只要你处于这种状态下，你还是一个婴孩，你还没有脱离婴孩阶段。多年前，著名传道者中马田在讲道中讲解这段约翰一书的经文，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来引述这句话，让我以实际的方式说明出来。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你不肯定自己的罪是否蒙赦免，这本身就是罪了。有些人不肯定自己的罪是否蒙赦免，请听中马田的话，但愿他的话给你当头棒喝。他说，让我以实际的方式说出来，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你不肯定自己的罪是否蒙赦免，这本身就是罪了。恕我冒犯说一句，因为很多人以为罪得赦免的确据是一个假设，他们宁愿给人一种谦卑的印象。他们说，我不想说自己的罪已经蒙赦免了，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可以说这样的话，我太不配了。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吗？中马田说，他们给人一种谦卑的印象。对这种心态的简单回应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已经蒙赦免，是因为你仍然依靠自己，没有靠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工作，你不认识耶稣尊名的价值和能力。中马田继续说，今天你知道自己已经罪得赦免吗？你绝对肯定吗？你是否肯定？无论你做了什么，或者是将会做什么，你的罪都无法把你定罪吗？你知道自己已经罪得赦免吗？你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把你从耶稣的手中夺去吗？你知道吗？中马田说，这是第一个阶段，除非你清楚明白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他为你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在父神面前成为你的代表、你的中保、你的辩护者和代赎者，否则你无法脱离这个阶段。你是否不靠别的，只是全然依靠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宝座前呢？只要你这样做，也唯有这样做，你才可以说你知道自己罪得赦免。约翰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除非你知道自己罪得赦免，否则你无法进到另一个阶段。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多年来都是处于属灵婴孩阶段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罪得赦免。虽然在理智上你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你却不断的倒退，希望靠别的东西得救，因此你总是感到自己不配，你总是怀疑神是否真的爱你，是否真的看顾你。你看到自己的失败，在你心里控诉你， 你仍然不明白福音，你仍然不知道自己罪得赦免，你总是无法脱离婴孩阶段。第二是青春期。约翰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是什么阶段啊？约翰牛顿认为，属灵生命的青春期与一般青少年的青春期相似啊。首先，父母呢，总不会让年幼的孩子自己过马路的，父母不会对四岁的孩子说，亲爱的，你自己到幼儿园上学吧，这是你的车票。你不会这样做的，你会牵着他们的手，让他们感到你总是在他们身旁，他们总是感到你与他们在一起。父母不会让年幼的孩子走错一步。当孩子到了14或者是24岁，父母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父母不会说，亲爱的，我带你上学去。到了某一刻，你必须让孩子自己过马路啊。约翰牛顿把这个景象描述出来，他说圣经清楚说到生理和心理是平衡发展的。约翰牛顿说到了某一刻，你知道自己开始长大，脱离婴孩阶段，就是当神开始吩咐你，纵使你感受不到他的同在和他的爱，也自己去面对各样事情的时候呢，那换句话说，有的时候呢，你感到神似乎不实在，你却要面对一切事情。你说，但愿我得着力量，并感到神的同在，我知道我应该做各样的事情。但主啊，我实在感受不到你的同在啊。约翰牛顿说，神也许对你说，是时候你自己过马路了。约翰牛顿说，婴孩阶段的特征是情绪高涨，对真理的认识却很少。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情绪没有那么高涨，对真理的认识却增长。经文说，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约翰牛顿指出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已经脱离婴孩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学会刚强起来，并且神的话常在我们里面。约翰牛顿说，你变得不再那么信靠自己的心，你看到自己的罪性的特质和规模，你变得更依靠神，你学会如何在祷告中抓紧神，你学会寻求神的道，靠神的道给你指引，而不是靠情绪和欲望指引你， 你变得更谦卑，更有爱心和宽容，最终成为更有用的器皿，供神使用。换句话说，约翰牛顿说，你不总是感到神在那里，这样你便知道自己已经脱离婴孩阶段。你不是常常感觉神的同在。有的时候你必须踏出一步，单单依靠神的话语。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常常有人对我说，我出信的时候总觉得神是真实的，每次我到教会敬拜都感动得流眼泪，神的爱常在，我总是感到神牵着我的手，不知何故，现在我不是常常感觉神的同在，灵修的时候也不是常常感到很美好。神希望你成长，神希望你做一些事情，不只是因为你有神牵着你的手，而是因为你开始了解神的心意了，你开始依靠神的道了，而不是只是单单靠神带着你走啊，为你完成一切事情啊。那我不希望14岁的孩子是这样子的，也不希望24岁的孩子是这样的。我只想给孩子足够的帮助，使他们可以自己走动，不需要我时刻的都带着他们，抓着他们，牵着他们的手。换句话说，这样你在属灵上总不会成为一个坚强自给自足的年轻人。你必须小心，因为一方面约翰牛顿说，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你更依靠神。是的，你依靠神，你不是依靠自己的感受，这是问题所在。婴孩总要那些美好的感觉，婴孩总要感到神牵着他们的手，这样你会停留在婴孩阶段。我们必须弄清楚恩典和行为之间的分别，才可以脱离婴孩阶段。我们必须弄清楚基督的救恩而罪得赦免和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之间的分别。除非你自己知道自己罪已经得赦免，否则呢，你总是无法脱离婴孩阶段的。你要学会说这句话，我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供应，神留下来不供应给我的呢，就是我不需要的。不然你总是无法脱离青春期啊。你不要再陷在自怜中，像婴孩那样发脾气，又哭又闹，不然你总是无法脱离青春期。你开始明白生命是艰苦的，但你拥有神的道和应许，可以进到另一个阶段。为什么我总是需要那种充满力量和爱的感觉呢？你明白吗？正如约翰所说，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我们要学习顺服，单单依靠神的道，学会凭信心而活。最后是成为父老。约翰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最后，我认为基督徒生命的最后阶段就是认识神。成熟的基督徒呢，是真正与神相交的人。以弗所书谈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以弗所书1:18-19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3:18-19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 你们。如果你仍然是处于属灵婴孩或者是青少年阶段，你会发现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才到神面前，摆上很多时间去祷告和研读圣经。有的时候你遇到周期性的危机，你感到神的爱向你倾倒，你大大经历神的同在，你真的感到自己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一切的丰盛充满着你。但这种情况只会偶尔出现，这个情况是十分罕见的，通常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才出现，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才会这样恳切的祷告，这是你属灵生命最美好的时刻。这种情况只会偶尔的出现，如果你信主超过了五年，你可能有这种的经历，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你还未学会恒常的与神相交的过程、纪律和技巧，这是属灵的长者，正如雅各那样。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正如摩西那样，摩西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成熟的基督徒不只是在危难时候才这样做，在属灵上为人父母的不断地摆上时间、热心和深切的渴望去学习。你开始被神的道渗透，你常与神相交，你认识那位从起初原有的神。除非你明白恩典和行为之间的分别，否则你仍然是处于婴孩。除非你明白你所需的一切神都供应，神留下来不供应给你的就是你不需要的，否则你仍然是处于青少年期。你不再因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而又哭又闹，你学会如何单单依靠神的道。最后，当你学会祷告的操练和与神相交，你常常看到神的荣耀。你在属灵上为人父母。你们可能注意到了，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呢，去讨论孩童和青少年期，较少去讨论在属灵上为人父母。你知道原因吗？因为我们呢，对另外两类人的认识呢，越来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多数基督徒呢，一生呢，都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很少人脱离这个阶段。你看到自己处于哪个阶段呢？你能够认出自己吗？我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以为这几个阶段是明确区分的。但是你看到自己不断成长吗？还是看到自己停留在婴孩阶段呢？因为你没有吸取你在那个阶段要学会的教训。我们刚才看到，做孩子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属灵婴孩需要得到帮助，你必须寻求帮助，你必须知道自己需要别人在旁帮助你。我们已看过超越这些成长阶段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没有谈到如何成长，我们会在下个节目详细的讨论。我们讨论了各成长的阶段，并且在每个阶段应该预期什么。最后，我劝勉大家要谦卑下来，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把自己视为婴孩。让我告诉大家属灵婴孩常犯的罪，好让你认清这些罪，并怀着满有盼望的心去认罪后悔。当我看到一个五岁的小孩犯错，我必须对他说，不要这样做，我必须纠正他，但我也充满盼望，因为这只是一个五岁小孩所犯的罪，我知道他们会成长过来的。最后，你必须明白一点，当你成为基督徒，不管你天生是多么的聪明，不管你是多么的天才横溢， 你在属灵上都是一个婴孩，这对于大城市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把各样美好的恩赐分给个人，神把常识、才华、天赋、智力和管理技能赐给人，神把这一切赐予每个人，好像一个园主把花的种子撒在河边，使那里变得美丽。神把这一切赐给人，有些人天生聪明过人呢，有些人天生才华横溢。当你成为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婴孩，对你来说难以接受。多年来，我在教会里看见很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当一个属灵婴孩来到教会，他们环顾四周，看看教会里有什么人。他们说，这些人的背景与我相同吗？我想跟这样的人相交吗？他们像我那样聪明吗？他们像我那样有才华吗？他们的水平与我相同吗？这证明你还是在属灵婴孩，因为你认为你可以凭着外表来判断仁爱、喜乐、忍耐、恩慈、智慧和谦卑的心。你无法这样做。有些人难以接受自己是属灵婴孩，因为他们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比教会里某些人聪明，但那些人的灵命却比他们成熟，他们难以接受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你明白吗？小孩没有辨别能力，容易被蒙骗。除非你研读圣经，否则你容易被蒙骗。小孩很爱表现自己，除非他们得到别人的注意，否则他们会感到不耐烦。他们只跟你闲谈一会儿，然后对你说，好吧，我不再谈你的事了，你喜欢我的新鞋子吗？这是小孩的态度。小孩很爱表现自己，小孩总是希望你谈论他们和他们的需要。在属灵上，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刚出生的婴孩往往是自私的，只关注自己的需要，总是希望人们谈论自己。小孩往往喜欢惊人的事。你有否注意到跟小孩说话必须夸张一点吗？你说，孩子们呐，今天是极美好的一天，对吗？因为孩子注意力很短暂，也看不出细微的差别。在属灵上，人们往往渴望看到惊人的事，他们渴望伟大的讲道，他们渴望伟大的教会，他们渴望看到神迹，他们渴望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他们不喜欢例行的公事，他们不喜欢每天读圣经啊，祷告，他们不喜欢学习真理。你是否看到自己生命中存着属灵婴孩的特质呢？你情绪不稳定，没有辨别能力，容易受骗，爱表现自己。你喜欢看到惊人的事，却不喜欢磨练。这是一般基督徒的特征啊，这是一般会众的特征啊。我劝诫你们要谦卑下来。一方面，我鼓励大家这么说，是的，我有这些特征，但我会成长起来，这是令人鼓舞的。另一方面，你必须谦卑下来，说，不管我的智力如何，我的财富有多少，我的外表如何，我是一个婴孩，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我必须顺服。如果你只是到教会参与敬拜，却没有让自己成长，成为门徒，学习真理，你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你要认识自己的身份，你要认识自己的限制。我们的目标是不再像小孩那样幼稚，却有神的儿女的样式。看看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女的完美典范。我们要有神的儿女的样式，像耶稣那样朴实。小孩并不虚假造作。因此， 我们也不可虚假造作。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形象而烦恼不安，我们不应该总是关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你要有神的儿女的样式，看看主耶稣，他爱父神，他依靠父神，他听从父神的指示，这是神儿女的样式。耶稣绝不虚假，他全然真诚，这是神儿女的样式。你要有神儿女的样式，你不要厌倦愁烦，也不要愤世嫉俗。你要有神儿女的样式，却不要像小孩那么幼稚。看看主耶稣，他是神儿女的典范，他是世上最有智慧和最成熟的人。你要效法主耶稣。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让我们今天立志，我要付诸行动，努力成长。我不想十年后仍然是停留在属灵婴孩阶段，这是有可能的。你说，我不想20年后仍然是停留在属灵婴孩阶段，这是有可能的。很多信徒的生命已经证明这是有可能的。今天就立志，说我要成长。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成长，我们所犯的罪和毛病大都是属灵婴孩所犯的，我们可以成长过来，不再犯这些罪。求你加力给我们，使我们充分了解自己，也知道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存着谦卑的心对你说，神啊，求你给我们展示如何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